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在创世之先就认识我们，提名拣选我们，也恩待我们直到今日。我们知道你是实在爱我们的，因为你将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再次求主你的宝血能够遮蔽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洁净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所以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卑微，也常常以口以手以心犯罪得罪你。唯愿主你的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做工，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愿意回转归向你。因为我们若回转，你必恩待我们，你必赦免我们。我们也再次求主你加给我们弟兄姊妹够用的力量，让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你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能够看见你的笑脸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实在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搭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需要你坚固我们，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也需要你能够
对，现在有了，嗯，对。这段时间我们在这没有什么感觉，对吧？我们就是照常上班、下班、回家、送孩子上学、放学。但是国内就不一样了，国内现在很热闹，叫五一长假啊，对，大家都忙着出游，然后今天的话呢又该忙着回家了，所以出去的时候呢堵在路上，回来的时候呢堵在路上，然后就堵到哪里都很热闹。但是你发现国内旅游玩的景区呢有一个特点，那个是节后你会发现景区里面有很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一个景区里面都是有寺庙的，要么就是道观呢、然后这个去旅游的时候呢，那个导游就会介绍你要从进那个寺庙大门的时候呢，要从左边进还是去右边进，要进去以后呢是左边绕还是右边绕，不能进错了，进错了的话就这个可能影响你的这个财运官运什么什么等等。你会发现人们冥冥之中呢对神有一种敬畏，对神明有一种敬畏啊。但在这种敬畏的时候呢，我们又按照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呢采取一些方式，觉得表示我们对神明的敬畏，比如说上香啊、上供啊，比如说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礼节的问题。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到底神明需要什么敬畏呢？到底我们用怎么样的一种敬拜的方式是这个神所要求的，是这个神所喜悦的呢？有一句俗话说，这个烧香走错了庙门，这个就很麻烦的，对吧？你做的事情并不是神要的，甚至神不喜悦的事情，反倒你做了去了。好，我们在前面呢跟大家看，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带到西乃山，上帝给他们立约，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爱他们的，神是要拯救他们的，神是拣选他们的。然后上一次我们也看到，上帝让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一个会幕，上帝说你建造一个会幕，在会幕的里面呢，我与你们同在。那会幕建造起来了以后，神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建立呢？你知道，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如果想对他的神，他所敬拜的上帝要表示感恩的话，应该怎么做？他如果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知道他做了得罪神的事情，他想在上帝的面前赎罪，他应该怎么做呢？所以在利未记的第一章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神跟人之间这种关系怎么建立。我们来敬拜神侍奉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想当然的。有的地方你去景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地方呢，他们也给那个有到处都有神的，很多的神啊，各个地方都有，比如说摆个橘子呀，摆块糖啊， 喝酸奶剩了一半来不及喝了就放在那里，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供奉神了，然后神明就保佑我了。你知道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要给我们的敬拜，上帝要让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就是用在旧约的时候用献祭的方式。怎么献祭呢？不是你随随便便在任何一个地方然后你想起来了就献祭了啊，不是，不是你随便拿出一个东西来就是啊，这个就是、啊、我也来不及准备了随手就拿出来啊，这个就献给神了神就悦纳，不是，相反这样做反倒是在亵渎神，你明白吗？讲个 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你今天来教堂刚一进门、啊、我这个路上买了一个那个甜甜圈吃了一半不想吃了，哎，给你，你觉得怎么样？你不是羞辱我对不对？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你还这样给我啊？你不尊重我，所以我这个牧师就不用干了，第二天就下岗了，对吧？所以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随便拿一个东西啊，给你，你觉得上帝就愿意接纳吗？没有。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给他们很清楚的很明白的规定，你要怎么样来见我。在利未记那里说，耶和华在会幕的里面呼叫了摩西，对摩西说，对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中间要拿供物来给我，好，耶和华喜悦。怎么拿呢？你们要这个拿没有残疾的。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需要献供物给这个耶和华神的话，他们需要拿好的，最好的，上好的，那种完全的。好像我的问题，他们要通过这种献祭的方式来亲近神侍奉神，不是用他们想当然的方式来亲近神侍奉神。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向神祷告，你敬畏神，你奉献给神，是按照你的想法呢，还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落入到那种就是想当然的这个侍奉，想当然的奉献，不是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利未记的那里，神给以色列人教导他们要献五种祭。第一个呢就是燔祭，燔祭的意思就是完全要焚烧的。怎么样献燔祭呢？燔祭的就是动物的牲畜的，或者拿牛，或者拿羊，或者拿斑鸠或者鸽子。那献燔祭的拿来以后呢，这个你如果要拿一只羊来献燔祭，不可以随便拿，要在你的羊群的里面选那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的羊拿来，拿到祭司的面前，然后你要按手在祭那个羊的那个头上，然后祭司呢把那个羊杀掉，然后把那个羊处理了以后呢，放在那个祭坛上完全烧掉，完全的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一个燔祭。所以燔祭呢就表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完全奉献给神的。接下来第二个素祭，素祭呢就是可以拿面，但是不是随便的拿那个面，那个是拿细面，最好的那个面，或者拿那个最初的初熟的那个穗子啊，那个麦子啊，那个刚刚成熟的那个非常好的那个穗子拿来。但素祭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不可以放酵，也不可以加蜂蜜。所以素祭对于我们来讲表明什么呢？表明你的生活也是圣洁的。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个教会他们来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以前是在外面做生意的，所以借了一些钱，结果生意赔了，钱还不了了，他在那种落难的之中呢就来到了教堂，上帝也恩待他啊，他就来教会了。他来了教会以后呢，没多久呢，债主听说他在教堂里啊，所以债主跑到教堂里来啊，说要请他还钱。那教会其他的人就站出来了，说哎呀，这个同志啊，你看他已经现在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了，上帝已经赦免他所有的罪了，你就不要再要他的钱了，你可以吗？是不可以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会发现对于我们一个信仰人来讲，保罗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你的行事为人要与你蒙召的恩相称。素祭不是单独献的，素祭要跟燔祭或者赎罪祭一起献的。燔祭呢是每天都要献的，不是说我一个月献一次就行了，每天早晨晚上都要献燔祭的。 那么如果说燔祭的话，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奉献给神了，你愿意尊神为大了，那么接下来呢，数据就表明，那你的生活也要成为一个圣洁的生活，你的说话形式要有改变，以前是爱损人的，现在要说帮助人的话，以前是爱占便宜的，现在要变成慷慨的，去乐意帮助人的，以前是老是这个生闷气的，看别人总是觉得别人都是对不起他的啊，现在呢一个宽广的心啊，能够愿意去爱别人的，你会发现这是要有相称的。所以对信仰的来讲，也不是说啊，我来到教堂里很虔诚，然后出了教堂以后呢，我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不可以，这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翻过来讲，你这样的献祭神不悦纳的，你明白？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叫扫罗的君王，上帝说，扫罗你去把这个我的敌人亚蛮人啊，灭绝干净。扫罗说好啊，带着军队出去打仗了，打了胜仗，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任务。但是有一点，他把人家那个好的牛羊姑娘财富呢全都带回来了。上帝说，你为什么把这些东西带回来？这些应该是灭绝的。他说，哎呀，不是不是，上帝，你看，哎，这么好的东西如果把它杀掉的话多可惜，我拿来奉献给你，哎，我拿来给你献为供物。你觉得上帝喜欢吗？那不喜欢。所以上帝让撒母耳就出来指责他，上帝不喜欢千千的牛羊万万的油和，上帝喜欢一个顺服他的心。所以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那么你的行事为人也应该是属于基督的。所以燔祭之后素祭，素祭之后呢平安祭。如果从逻辑上来讲，你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话，你不是一个完全属神的人，你想成为一个好人不容易。其实这个世界不允许好人存在，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罪恶掌权的，这个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做好人难，做坏人很容易。那有了燔祭奉献给神，与神建立生命关系以后，你的生命变得圣洁之后呢，你有平安了。这个平安乃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好。所以平安祭的特点是什么？可以吃。燔祭能不能吃呢？不能吃，全部要烧掉归给神。素祭能不能吃呢？素祭你不能吃，祭司可以吃。平安祭呢？平安祭献祭的人可以吃，把祭牲宰了以后，有一部分烧在坛上，一部分人归祭司，一部分呢归你。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会献完祭以后，一家人聚集在这个会幕周围，甚至圣殿的周围，然后在那里一起分享啊那个祭物，而是神与人之间一种和好的关系。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与神之间是和好的关系，这种关系等一下会再讲。在基督的里面，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交易关系，你跟神多少上帝再回报你多少，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那种 简单的那个主人跟佣人跟奴仆之间的关系，他来命令你做什么你要胆战心惊的害怕，在爱里没有惧怕。对基督徒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你只要看看你身边的基督徒，你会发现他的 脸色是非常的平静，非常让人觉得可亲，非常安宁。你看他的眼睛，基督徒的眼睛会发现 很单纯，很清澈，眼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忧虑，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烦恼，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叫什么仇恨呐、那种啊愤世嫉俗，你没有。你看基督徒的眼睛啊，非常的安静，很单纯。为什么呢？因为生命跟神和好了，你的里面呢有一个和好的生命，有平安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赎罪祭。如果你去读经文的话，赎罪祭是为什么献的呢？是为了你误犯的罪。我们在不经意的时候，有的时候生气了，控制不住生气了，所以说出来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语。等气消下来以后呢，哎呀，我不应该这样说话，我不应该那样骂我的孩子，我不应该那样骂我的丈夫，我不应该那样的就对待我的这个同事，怎么办呢？好，献赎罪祭吧。赎罪祭的话呢，是需要拿祭牲来啊，公牛公羊拿来，在祭司的那里宰了以后，赎罪祭血留在坛上，然后祭牲的肉呢不能烧，要拿到营外去烧，不是在祭坛上烧的。 所以赎罪祭，拿赎罪祭来，你误犯了罪。赎愆祭呢？赎愆祭是你知道你犯罪了，你这个做了一些不当做的事情，拿了一些不当拿的事情东西，然后你知道你犯罪了，犯罪以后呢，需要要补偿的。所以先进的这个世代呢，好像大家就觉得这个，哎呀，错了嘛，错了就错了嘛，认个错就行了。其实你会发现，上帝对罪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但你要承认，你要回转，你要补偿呢。在圣经里面说，如果你讹诈了别人，你不但要把讹诈的东西还回去，你还要另外再加上四分之一，你还除了要献祭啊，还要再补偿别人呢。所以赎愆祭呢，是表明啊，对生命所有的这个过犯里面一个真实的一种回转。我真的错了，错在哪里呢？我做了错错是什么事？然后呢？然后你要回转，然后呢？你还要补偿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呢，很不愿意说对不起，知道错了，摁一下就觉得好像行了嘛，你知道我知道就行了，很难说哎呀对不起。有一个这个他们拍那个短片，就说对不起啊，很难。那个小女孩故意的撞她的这个姐姐，她的爸爸说对不起，不说，说对不起不说。她爸爸说，哎，其实宝贝，对不起很容易说，你只要说 I'm sorry， 你只要打开你的嘴巴就可以说出来了。然后她的小女儿就学会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发现，如果你真实的意识到你做错了的话，为什么不说对不起？如果你真实的知道你做错了，你伤害了别人，为什么不补偿？一定要有的。所以赎愆祭让以色列人真实的知道他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来赎罪，来回转。赎罪祭跟赎愆祭有一个特点，非常明显的特点，要流血的。我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国内呢，他们又会有一些啊假冒伪劣的商品，你知道吗？那个大白兔呢，他把大字底下加一点，你也看不出来是大白兔还是太白兔，包装都一模一样，然后你一看长得都是像，上面画这个兔子你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一吃，哎，味道不对，哎，买到假的大白兔了吗？哎，不是，打开纸一看，人家卖的是太白兔。你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事情，甚至有些明目张胆做假的事情。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什么地沟油啊，假的疫苗啊，假的这些东西啊，现在他们发现那个外卖什么这个什么美团呐、啊，什么在网上你可以订很多的那个外卖的那个餐盒，发现很不卫生，甚至用的是过期的，甚至有味道的那些肉啊馅子，然后做的时候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后来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罚得太轻。你明白吗？我们国内处罚力度呢很轻，你要到新加坡去的话很厉害。新加坡说在地铁站不能喝水，不能吃口香糖，喝水的话第一次就是500新币，吃口香糖大概是500还是1000新币，就是罚得你肉疼，罚得你下次一进地铁站赶紧就把水藏起来了，你绝对不会想哎呦我这偷偷喝一口，你想都不要想，因为罚完了以后的你就知道那个代价很沉重，罪的代价就是很沉重。请问有没有人知道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是死。诸位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罪的工价是死。如果每个人都知道罪的工价是死的话，他不会再随意再犯罪了。如果他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罪的工价是死的话，他就不会随意的让自己落到罪的那个试探的里面，落到那个罪的网络的里面。他一看到那个是罪呢，掉头就跑。应该看罪像洪水猛兽一样，远离一切的罪，远离一切的恶。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落到罪的里面的话，罪的代价是何等的可怕。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献祭要从自己的牛群羊群的里面选一只最好的，他知道他做错了，他知道他伤害了邻居，伤害了别人，他知道他做这个事情不只是得罪人，也得罪了神，他需要为此而献上一个赎愆祭，他要把他的祭牲带到神的面前。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你会看着你的小宠物眼巴巴的死在你面前吗？尤其是养狗养猫的，哦，心疼的要死， 啊，有的人这个小狗病了以后，哎呀，把妈妈疼死了，哎呀，带到医院里面去，给他做几万块钱的手术，十几万块钱的手术，心疼得不得了。那个小狗狗住院的时候，他就每天陪着。你到以色列人献祭牲的时候，就是要把他的羊群、牛群里面拿出来最好的，他要牵到祭司的那里去，他要把他的手按到那个祭牲的头上。但明明是他犯的罪，不是那个羊犯的罪，明明是他做伤害人的事情，不是那个牛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牛和羊，这个无辜的生命要代替他被宰杀在上帝的面前，流出血来，使他的罪才能够洗净。你能够想象到经过那个仪式以后，如果我是一个犯罪的人，我把我的羊拿来在祭司的那里，我把它祭司把它宰掉，然后把血弹在坛上，然后我看到它的肉块被拉到营外去全部烧掉以后，你知道我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吗？如果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会捶着胸说，神啊，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以后再也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了。当然他是带着一个释放出去的，我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可是我的罪的代价太沉重了。所以赎罪祭和赎愆祭让以色列人不是那里开开心心的像开 party 一样，哎呀，我们要献祭了，快快快，把这个小羊拿过来，这个小羊好可爱哟，哎，宰掉它。不是的，他们很沉重的。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现在的以色列国每年有一次赎罪日，到赎罪日的那一天，他们的那个应该是拉那个长笛，就通知全国的人现在要悔改了，他们会披麻蒙灰在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华人不用认罪的，我们华人说，哎呀，大不了就赔点钱嘛，哎，大不了就，哎，以后我不要这样做了嘛，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罪的可怕性。罪可怕到什么程度呢？罪可怕到要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了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他看到一个无辜的人，他看到一个圣洁的人，他看到一个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过失的人，却要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被残忍的杀害。在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旧约的里面，人们用献祭来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到了新约，上帝让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我们更美的大祭司，他一次献上使这个祭永远的有效。因为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全的圣洁的，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点罪污的，他是一个完美的祭，他把自己完美的献上，因着他的献祭使旧约所有的祭礼所有的祭祀活动就完全了。那么旧约的那个祭礼是什么呢？旧约那个祭礼 按照圣经说是一个影儿，是为了来预表在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在旧约的里面，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在会幕里面献祭，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他们在圣殿里献祭。但大概公元72年的时候，圣殿也被这个罗马人毁掉了以后，以色列到哪里献祭？因为那个时候不需要献祭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而且旧约的祭你会发现每天都要献，那是不是说你献了一次这个赎愆祭赎罪祭以后就不用再献了呢？一年献一次就够？你发现不是，因为圣经里说那个罪那个祭赎愆祭赎罪祭不能够除罪，不是说不使你洁净，而说不能够除掉你不再犯罪。所以以色列人反复的献，不停的献。那么到了耶稣基督这里呢，耶稣基督圣经让我们看到，因为他一次的献上，一次的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情。而且旧约里的那个献祭呢是有局限性的，他们后来在考古的时候挖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头，上面写着几个字，外邦人入内必死。这是什么石头呢？这是在圣殿的那个外墙上有一块这个石头警示，那个圣殿只能犹太人进去，其他人不能进去，只能犹太的男性进去，其他人妇女也不能进去，妇女专门有妇女的院。那么你要跟神献祭呢，也只能够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才能去到那里献祭，祭司才给你献。你不能说，哎，我是从中国来的啊，我买了最好的牛，哎，请你给我献祭啊，不可以。 因为那个祭礼，那个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我们是属于局外人、外邦人，没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能够蒙神的恩典呢？到了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祭使得我们这些原本不配得恩的人，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成为完美的祭司，成为完美的祭物，因着他的一次的献上，使得所有的罪得以赦免。各位弟兄姊妹，不管你想起来的罪还是想不起来的罪，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有的人这个曲解圣经，圣经说你若认罪上帝就赦免你的罪，他们就很聪明啊，那我如果没有认出来的罪，上帝会不会赦免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不经意之间也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有的时候自己做过的事情十年以前二十年前都忘记了，人家说想不起来了怎么办呢？上帝就不赦免了吗？各位弟兄姊妹，你误会了，你误会了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献上的那个功用，那个功效了。耶稣基督的献上是一次完全，一次的意思就是只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牺牲，不需要有第二次，不需要有其他的补赎，不需要有其他任何的附加的东西，只因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我们的罪全部被赦免。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教宗曲解圣经，他们为了要盖大教堂，盖教堂哪里来钱呢？要从老百姓身上拿钱，怎么拿钱呢？除了鼓励大家奉献，鼓励大家捐书，还不够啊，怎么办呢？他们叫卖赎罪券啊。那个时候有一句名言，银钱叮当一响，灵魂升入天堂。在我们今天看怎么可能，对吧？但那个时候就可以啊，他们就 卖很多赎罪券，你花十块钱就赎十块钱的罪，你花一百块钱就花一百块钱罪。所以很多那些穷苦的那些非常虔诚非常爱神的人呢，他们把毕生的积蓄拿出来，他们觉得我们要把这些全部都买了，然后就把我的罪买了，不单把我的罪也买了，把我的孩子的罪，我的父母的罪，只要我有钱我全部都拿出来。你明白这是一个错误。所以马丁路德勇敢地站出来说，我们的罪蒙赦免不是因为你拿钱买的，不是因为有教皇来给你命令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到今天还有效，到以后还有效，已经死了两千年了有效，再过两千年仍然有效。耶稣基督一次做成，永远完成。完全的意思是什么呢？对个人来讲，你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以后的所有的罪，上帝一笔勾销了。完全的意思乃是说，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错误的事情，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得罪神的事情，当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在日本有一个杀人犯，他杀了很多人，后来呢政府就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关到监狱里面。你知道那种人是一种很穷凶极恶的那种，你看他的眼睛都冒着火的那种，他巴不得把你抓过来能够吃掉的那种。所以他在监狱里面等待这个审判的那个过程中呢，都非常的那种狂躁，非常的那种，他反正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已经被抓住了，跑不掉了，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所以没有人敢靠近他。但有一个这个宣教士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宣教士也不敢靠近他，一看哇，这个人跟野人一样，要吃人啊，这个不像人啊，像野兽一样啊，很凶狂的那种样子，所以就远远的扔一本圣经进去啊，就跑了。但那个囚犯在里面没有事情嘛，有一本书啊，闲来无事就翻，他一看哦，耶稣的事情，他就看，他看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哭了，他说这么好的人他怎么应该死，该死的是我呀，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死的人，我是犯罪的人，我就是那个强盗啊！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死呢？啊，他哭了，他接受耶稣了，他悔改了，并不是说他悔改了以后死罪就免了，没有，他还是要面临死的刑罚。但是当他走向刑场的时候，他不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那种眼睛里面冒着火，他很安静，连那些狱卒都很纳闷，说哎呦，这么野蛮的一个人，凶残的一个人啊，怎么就被改变了呢？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他说是的，我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杀害了很多的人，我应当来赔偿，我应当有死刑来等我，但是我感谢上帝，我的里面有永生，有平安。那有的人会说不公平， 我好人一辈子一点坏事没有做，上帝让我上天堂，这个穷凶极恶杀人犯杀了那么多人他也上天堂，不公平。你们觉得公平不公平呢？杀人犯也可以上天堂呢，贩毒的也可以上天堂呢，妓女也可以上天堂呢，像我这个什么坏事都没有做经常被人欺负的人我也上了天堂呢，公平不公平呢？有的人觉得不公平。那好，我们退一步来讲，什么人可以上天堂？像你这样的好人可以上天堂，那比你更好的人公不公平呢？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敢可以讲，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好了，只有我是最好的，我可以上天堂？没有。我相信我们无论在哪里喊这句话，问这个问题，没有人敢举手，没有人敢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那请问什么样人可以上天堂呢？如果最好的人可以上天堂，那我就上不去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最好的人，我知道我的问题有很多。那我不能上天堂，你能上天堂吗？你比我好吗？好吧，你比我好，那你比张三好吗？你比李四好吗？你发现哪里公平？不公平。但是也公平，为什么公平呢？因为有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了代价，各位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救恩，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完全的赦罪，所以这个是基督徒我们得到的恩典和祝福，上帝白白的怜悯我们，白白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完全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一切的救恩完全给了我们，不需要等待，一次完全。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人还争论，哎，我信了耶稣以后，万一我又做错了事怎么办呢？万一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不信主了怎么办呢？你不要想那么多了，你看耶稣基督就好了。你要看自己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矛盾体，今天开心了明天又不高兴了，今天喜欢吃酸的明天又喜欢吃辣的了， 你自己都是个矛盾体，搞不定。你看谁呢？看耶稣基督。圣经里讲，一次进入成为永远赎罪的祭，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旧约里的那些祭让我们看到人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被上帝所悦纳。到了新约的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使我们现在可以成为完全，成为在上帝面前被神所喜悦的人。我们里面有上帝与同在的平安，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上帝同在的明证。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每当你软弱的时候，每当你困惑的时候，每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思想耶稣基督。当你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条路就开了，那条通往永生的路，那一条可以进到上帝面前的那个路，那是开着的。上帝向我们的大门是开着的，上帝向我们的爱是敞开的，上帝对我们所有的恩典和祝福是完全毫无保留完全给我们的，所以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在基督的里面因他一次的献上就永远有效而且完全有效。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活在基督的里面人何等的有福。你不需要大老远的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你也不需要精心准备一头牛或者一只羊拿去献祭，你也不需要胆战心惊的说我这次献祭上帝悦不悦纳，你不需要。上帝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又真又活的路，永远通达的路，而且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使我们可以侍奉这位永生的上帝。这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在旧约的里面，他让以色列人通过那个五祭来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恩典。在新约的里面，神在基督的里面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使我们可以白白的享受这个永恒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有福的人。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竟然没有想到你居然为了爱我们让你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竟然没有想到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是如此的奇妙，代价又是如此的沉重。我们也没有想过原来我们得罪你是如此的深，以至于使你的儿子必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主，我们更感谢你， 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刑罚我们，反倒长久的爱我们，在你儿子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真的完全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够可以永远侍立在你的面前。求圣灵保惠师将这圣善的道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将这个圣洁的真理能够放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常常思想，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感谢主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如此祈求仰望，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的，阿门。